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首份国情咨文的主题就是建立安全强大和自豪的美国，而 CNN 一些美国媒体呢却指责川普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呢就把亚洲拱手让给了中国。不过我们的确看到近来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出现不断强硬的势头，继去年年底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年初将中国和俄罗斯一道定位成美国战略竞争对手之后呢，川普在贸易问题上对北京说重话出重手，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更放话美国有可能重返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那么过去一年美中亚太博弈谁占上风，未来亚太争雄，北京和华盛顿谁将是最后的赢家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许博好，杨先生好。
在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川普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国情咨文重点在内政，外交部分着密不多。有关中国呢，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美国将以实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利益。首先我请教东京的杨中美先生，您如何看川普总统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呢？
我认为这个川普呢，这个经过一年之争以后啊，好不容易才就是个回到了原来的美国的对华战略，在对中国战略上面，他认为就是自己的战略呢也没有，我觉得他也没有打出自己的什么战略，在上任一年以来就是这不过是为反对而反对，把奥巴马的政策都给废了，这样的话同时也就把原来的亚太政策和对中国政策都废掉了，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战略，现在好不容易就悟到了这样一个战略，还必须保持下去，所以呢重新打出了这样一个战略。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啊，亚洲方面这个川普提到更多的我们发现是朝核问题，那么纵观川普在安全方面的论述，他如何定位中国，是竞争对手是敌是吧？他提到中国是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什么意思，是敌是友还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呢？
我首先同意杨先生刚刚提到的，就是过去的一年川普政府亚太政策也好全球政策也好，这个都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路数，这个当然他的国内政策取得落单成功，国际政策如此混乱和思路不清晰，跟他提出美国优先，要把美国先强大起来有关。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个国际战略方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战略。这个和他这个反对这个为价值观而战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有极大的关系。他意识不到他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价值观和制度方面的对手，就是中俄。他只是从一个商人的角度上来衡量这个中国和俄国跟美国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过去的一年，他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失败的。那么这次国情咨文终于提出来，中俄跟他美国之间是这个不仅是这个贸易啊，这个经济方面的竞争对手，而且呢是价值观方面的竞争对手。这在等于首次的回归一个基本上可以早早就认清的一个美国判断。那么你刚才问到是亦敌是敌是友，我说亦敌亦友，既是敌人也是友人，这是这个21世纪以来全球化以来中美关系上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新特点。原来这个在冷战时期要么是敌人要么是友朋友，后冷战时代或者现在掀起的某种新冷战的这样一个态势，出现了亦敌亦友的一个状况。 那么为什么说亦敌亦友？就是中国对美国本来清晰地意识到，你跟我价值观不同，你跟我制度不同，你本质上就是我的敌人，我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但是由于全球化，由于贸易，由于文化交流，中国的巨大的人口以及经济利益，这个中国可以跟任何人做朋友，哪怕是敌人。那么敌人这个本色是不会变的，总体上这个是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美国呢，过去30多年试图通过它的贸易文化让中国改变价值观，改变社会制度，它没有做到。原来美国是以友为主，以敌为辅，现在看来双方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敌为本，以友为辅的一个状态。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在国情咨文呢，他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建立一个安全强大和自豪的美国，但是美国媒体却不这样看啊。此前我们看到 CNN 等美国媒体呢大泼冷水，一些报道说川普呢在他执政的一年时间里就等于把亚洲拱手让给了北京啊。首先我请问杨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他倒不是拱手让给了这个北京，而是北京有机会很站住了这个在亚洲比较困难的这个亚太危机当中呢站稳了脚，调整了战略战术，然后呢中国重新得到了一个稳固的机会。我觉得呢这个是也可以说批判这个川普这个说法也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他在这一年里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呢之前打不出什么有效的牌，也没有具体的战略战术，所以呢把奥巴马的原来的经济和这个军事政治上的围堵中国的计划呢全部废掉了以后呢，实际上是中国有了是调整的机会和修正的机会，是实际上是应当说是这个批评是有几分道理的。
那就是说中国美国啊，川普先生他没有拱手，但是实际上确实让北京占了上风。那么来继续请教李先生，您如何看过去一年中这个中美在亚洲的这个博弈，到底是谁占了上风呢？
我们可以从习近平过去两年一年当中啊，接近两年的时间里面对这个中美之间关系的表态可以看出来，中国确实是占了上风。那么一年前这个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这个就是海湖庄园会谈的时候，习近平的主调是说，这个跟中国外交部的说法一样，说太平洋足够大，足可以容纳下中美两个大国和平在这里边这个相处，意思就是说，我提倡的是中美共治，就 G2， 这个是未来这个中国的一个战略目标，也给美国有某种安全感，就是我虽然是世界老二，但是呢我想跟你平等的和平相处，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但是今年中共19大之后，这个表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说我们正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正在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意思就是说美国已经要退居到世界的边缘上去了，虽然我现在仍然是世界老二，但世界的未来由我来主导。由此可见，中方这样信心满满的表态，而美国亚太战略至今都没有清晰化，可以说为过去的一年美国媒体对川普总统的批评，我是认同的。
好的，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电话连线，我们可以把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的看法。我来接电话，首先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伟大领袖习主席教导我们，中美关系搞好有1000条理由嘛，所以中美完全可以做到互利共赢。而且这个川普总统的民意基础就是孤立主义，如果他把这些选民都赶走了，然后又去搞希拉里那套的话，那他下次会落选的。而且也只有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能够帮助川普总统收回东普鲁士，实现这个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他们两个人是肝胆相照的啊。所以我对中美关系
好的，谢谢上海唐先生。我们现在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啊。Dudley Fong， 对不起，这位网友说呢，美国一定会深耕亚洲，川普的美国优先是不让利给外人，而愿意与他国经贸对等互惠，在避免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呢建立伙伴关系，主要是合作而非 竞争夺利，因此更加牢固，框架内的经济当然也就更加自由繁荣。这样的印太战略正是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克星。陈中华民国这位网友说，我觉得中国现在有很多中共的非法资金控制了一部分美国的经济，这是北京当局对人民洗脑的邪恶力量在慢慢的对美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卑鄙计谋进行经济吞噬，也正是啊，这正是一个没有民主现代集权制度下的奴性国家的人民不能辨别是非黑白扭曲心态对民主国家的最大威胁。金刚无，我们这位网友呢，他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因言获罪，因思想获罪而追求民主啊，民主获罪，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是安全的，包括美国。美国的强大和自豪来自美国的价值观，来自自由民主的旗帜，而不是持强凌弱和以大欺小。只要亚洲还有中共和北韩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政权，美国要安全、强大和自豪就不能袖手旁观。如果川普坚持美国的核心价值，就不能离开亚洲，必须回到亚洲。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这位这个金刚无这位网友呢，提出了价值观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看到，的确，川普这一次他在这个国情咨文当中呢，他首次提出了中国挑战美国的价值观这个问题，以前没有过。那么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呢，他这个认识呢是比较迟的。就是说他这个认识是一个从商人的利益上面来看啊，好不容易取得中国的这个崛起，和平崛起以后啊，这个力量越来越威胁美国了，那么他也想不出有效的对策，所以呢他原来是相信里根的舍利建以舍利换取和平的政策，但是现在看来呢，中国的舍利要马上可能慢慢的接近美国和超过美国了，他也感到没有什么可以有效的阻挡方式，但所以呢又觉得这个美国的价值观可能还是有效的，还是中国可以置中国于这个一种对抗性的一个法宝，所以呢又捡起来了。我觉得他这个领悟比较晚了点，我觉得他是一个商人，这重视利益而缺少这个政治战略的智慧。
好的，那么杨先生呢认为晚了点啊，我请问李伟东先生，晚是晚了，但是还来得及吗？强调价值观。
我觉得还来得及，但是他这个概念呢，他并没有在他的总体的这个施政的这个他自己的价值观里边把它建立起来。我同意杨先生说的，这是一个商人的算计。这个如果他不是发自骨子里边的一个价值观方面的一个意识形态，就是川普本人的意识形态，他只是一个商人式的这种精明的算计，我需要商业利益我就说商业利益，需要说价值观就说价值观，如果他仍然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不仅是晚了，而且可能已经来不及了。除非他根本上调整他的国际战略，就说美国要坚守自威尔逊以来这种和平主义的，而且这个以价值观立国的，为价值观而战的，保卫自由和平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灯塔和领军人物的这个国际形象，如果他放弃这一点，就放弃了美国在全球的根本利益，他的商人利益也得不到。那么除非他调整这个政策，我认为川普过去一年他给自己摆了平功摆好他的这个国情咨文，国内政策有很多成功之处，但是国际战略真的是一团糟，而且从根本上说会危及美国的长久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电话，现在有广东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我说两点。一点，在历史长河当中呢，中国无数次，中国有好几次站在世界顶尖位置。
嗯。
中国今天在重新崛起，只是回到了我们历史当中应该有的位置。特别是在亚洲这一块，亚洲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站在势力范围。这个没什么，美国是外来的，中国一直都在这里，不是说不停在这里说啊，中国是挑战什么美国的什么利益，而是美国挑战中国的利益，这是第一。第二，美国说让中国挑战他的利益，他的利益不能挑战吗？好像没这么说啊，他美国人一直说他是天选之国，那我们中国也说 我们是中央之国，那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价值观的问题是最有意思的。价值观这个东西啊，凡是什么东西啊，垄断了它都不是一个好事。
好，
有竞争才有进步，我们和那就和平竞争嘛。看中国这个价值观啊，这个制度好一点，能变好的发展人民呢、啊，对人民有好处啊，还是美国那个对世界更好了，这样大家和平竞争嘛，对双方都有好处嘛。
好，谢谢广东的王先生，王先生的观点很霸道，反映了一些中国人的这个观点啊。下面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先生呢，他要想真正的融入亚洲呢，他首先要公平的处理好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问题。
嗯，
因为现在以色列这么欺负巴勒斯坦，你美国应该出兵打以色列啊，你为什么不出兵打以色列呢？谢谢，再见。
好，那么我们两位嘉宾，首先杨先生回应一下刚才两位这个电话听众的观众们他们的个观点好吗？杨先生，
我觉得这个第一位广东的朋友我们讲话呢，我觉得呢，稍微呢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潮流呢有自己的看法，
嗯，
就是认为中国是也代表了从古到今还代表了一种主流的潮流，我觉得这不对。中国呢在以前呢，在就唐朝的时候，它是有过那么辉煌的时代，但是唐朝的时候，它并不是搞对外扩张的，也不是搞这么什么，就是说要有自己为核心利益的，而是以这个自己的文明的制度和这个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是这个周边国家呢有一定的向心的。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呢，这个价值观呢，在古代价值观呢。唐朝时的价值观呢，它是一种是真正的价值观。那么目前呢，中国的共产党并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觉得他这个现在提出一些什么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小康社会等等，都是中国古代当中捡来的，没有共产党的自己的核心的价值观。
嗯，
他对西方的价值观又是排斥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价值观方面和这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自己的优势，是而且在过去国内的政治现实来讲呢，也是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标准。
嗯，
所以我觉得呢，中国这样的要和美国来原来的美国的价值观竞争呢，是缺少软实力的，还是不具备这个资格的。
嗯，
应当在这方面加强中国的自己的文明的建设和真正的尊重人权和。社会制度的改进改良，那么我觉得他可以和美国进行争高低。如果现在如果不争高低的话，这不利用美国的失误的话呢，这个也保持不了长久。因为你在世界上要服人心的话，你必定要有自己高于这个美国的现在的价值观的这个思想软实力。现在中国并不具备这些。
好的，那李伟东先生，您的回应。
广东那位杨先生的话代表了国内很多这个所谓爱国青年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价值观，一个意识形态。他们不明白这个全世界的人，包括美国，包括我本人，都不会反对中国崛起，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强大，这么庞大的人口在国际上争得他自己的应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价值，这个都没有问题。问题是中国是被共产党绑架的国家，它是一个党国，党绑架着这个国家去争取，名义上争取经济利益，实际上在争取党的利益，这一点对全球对中国人本身都是一个威胁。请认识清楚这个重要的差别。这个中国的崛起没有人反对，我相信美国也不会反对，只要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共产党共产主义这套价值观随之崛起，对人类就是一个威胁，对中国本人本身也是一个威胁。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川普啊，他和习近平这个，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美中关系啊。川普和习近平的这个蜜月关系呢，在去年十一月川普访问北京期间似乎达到了一个高潮，随后据国际媒体报道呢，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就开始逐渐的强硬了。那杨先生，您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呢，就是说他到中国咨询以后呢，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表现呢，招待当然对他是很好的，很舒服的。
嗯，
但是呢，他 觉得自己美国优先的政策、美国第一的政策在中国方面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且是完全的被中国引占领主流世界的这个发言权了。所以呢，我觉得他呢渐渐觉得这个世界不一样了，这个美国说话不算数了，尤其是在这个他的亚洲之行以后啊。我们看到这个亚洲的许多国家都调整了对中国的政策，像新加坡、越南等都跑到北京去了，和中国重归于好了，说明这个川普的亚太政策完全失败了。那么就是说，中国在利用这样一段时期修整调整了它的国际立场，亚太地区的历史地位扳回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美国呢，大多数国家和美国已经有离心离德了。这样一看呢，这对美国巩固亚太地位的优势呢是没有利的。他所以呢感到这是中国的真正的威胁来了，所以呢他就提出了重新的中国的强硬政策。可能就是这个他访问北京以后，正在自得其乐陶醉的时候呢，中国实际上呢又发起了巩固了自己的一个历史挽回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以后呢，实际上重新又有了更大的力量举起来。所以呢，我觉得一些，而且在这阶段也可以公开要想这世界强国地位迈进了。这个世界强国的地位，实际上就是把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给带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是真正感到威胁了，所以呢才调整了这个以前的思路和政策。
嗯，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结果。
好的，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川普总统他改变了原来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日益强硬起来呢？
我觉得在去年的北京之行，国际舆论、中国的国内舆论都评价成一个中美的蜜月的一个高峰。
嗯，
我当时就不这么看，我觉得习接待他用一个皇宫礼仪，这个基本上是原来比方说其他国家来对这个中央上邦之国这个进行朝拜，那么现在世界的大统领来了，也来朝拜中国千年一出的一个新皇帝，他基本上摆出的是这样一个架势。我觉得川普以他商人的那种小聪明，他当时就是心里不舒服的，只不过表面上说了一点好话而已。他刚刚离开中国，前脚离开，后脚就开始批评，所以我不觉得那是个蜜月期，这是一个他真正的感悟中国到底要拿他怎么办，要拿美国怎么办的一个时期。他终于明白，你美国再强大再怎么样，在中央上邦之国的中国，你不过是来朝拜皇帝而已。他这样的心理不舒服，使他回去搞了若干大动作、小动作，包括现在一系列的对中国的所谓反制，但这个反制本身也是逻辑混乱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美中之间的这个摩擦是不断的，那么经贸战线呢，可能最能感受到美中之间这种硝烟弥漫的紧张关系。有人说，从种种迹象来看呢，美中贸易战迫在眉睫。那么我请教杨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好像不太可能，因为现在进行全球化以后啊，实际上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这个就是用中国的句话来讲吧，策略性的话，就是我们中美之间的利益蛋糕越做越大了。你如果是你要想把中国打败的话，就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吧，就肯定是三输的局面。所以说呢，美国也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局面。另外呢，他这个搞这个对中国贸易战的话呢，实际上是将影响美国自己的经济不算，也遭到美国的许多大企业的反对。日本就一些政界人士就比较常常指掌，你看中国的工作做得多好。当如果是美国政府要搞对中国什么贸易制裁的话，许多大企业的领袖，像包括这个洛克希德啊，谷歌啊等等，这些巨头都会站出来说，我们不能和中国开战，这是要伤我们美国自己的利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他要发动这个对中国的贸易战呢，实际上也会遭到国内很多军工企业和巨大大企业的一个反对，他也比较困难，在国会内部呢也很难通过。另外一点，也有很多这个中国现在也向美国学，向台湾学习了， 在国会那边已经进行游说，有很多这个游说团，那个国会里面也有很多利益集团，所以说呢，这个川普要想搞对中国的贸易战，实际上遭受到很大的困难。现实上呢，他要是也有两败俱伤，美国许多企业的资金回流呢也很困难，也可能很多因为中国的企业的生产东西实际上都进美国的，这些企业的东西都是美国投资的，实际上是也伤了自己的美国的利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实际上呢是川普利益很为难的地步。我觉得他要发动贸易战，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很好像气势汹汹，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不大可能。
贸易战两败俱伤啊，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可是从近来川普政府对北京说重话出重手这个情况来看呢，很多人都观察到，好像似乎这就是贸易战的节奏啊。那么我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从1979年的这个贸易总额25亿美元，到1992年的330亿，然后跃升到2016年的超过5000亿。2017年已经达到了5196亿，这是中方统计。那么中国的这个整个出口，对美国的出口达到了3852亿，对美国的进口是1344，贸易逆差中方统计是2500亿亿多一点，2518。那么美国方面比这个统计要多出900多亿，就3000多亿美元。所以美方觉得这个很难受。这个中美在5000多亿美元的总贸易额当中，有美方有3000多亿美元的这种贸易逆差，但是美方这个所有的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获得，都是因为中国的这种低价的廉价的商品，这个而美国自己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个福利社会的这种状态越来越明显，它已经难以替代这个在这个整个低价廉价产品当中跟中国竞争了，而中国方面不停地在委屈，说我在整个的这个低价产品进入美国的过程当中，帮着整个东南亚国家在做转口贸易，我只不过做了贴牌，做了加工，事实上是整个亚洲对整个美国的这样一个贸易顺差。中国方面不停地在喊冤，中国方面说如果你放开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我们这个彼此之间的贸易这个逆差会迅速减少。甚至可以达到巴黎的水平，减少到这个34%的水平，中方是一直这样说。那么这个贸易之争的本质，实际上是这个中美两个国家制度方面的这种背景限制的。如果美国方面不把中国变成一个统体制，让它自由民主化，那美国不可能放弃高技术出口的限制。如果美国方面坚持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逆差会长期下去。所以我觉得贸易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美国要想在亚洲和中国取得某种优势和进一步的这种战胜中国的某种制度的话，那他必须在制度和价值观方面下手。贸易是没有意义的，贸易如果战打起来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选读几位网友的评论。Dudley Fong 这位网友呢，他说川普的政策呢实际上是与盟友对等互惠，所谓让给中国是左派的说法，这是指美国媒体啊，没有跟右派观点比较就没有意义。亚洲的战局与各国，尤其是日韩澳纽关系很大，谁是赢家还要看最后的经贸利益冲突能否顺利解决，但形式上对互惠互利的美国有利。 Alex 廖这位网友说，如果重返亚洲是为了重点遏制中国，那会不会再喊重返美洲还不好说。在中东的教训是，美国打了好几年主导地位，却让位于后进强权俄土伊。美国若为遏制中国，那会一样的短视。首先呢，中国可以完全不依存美国；其次，中国的外部环境比几十年前强很多，全球被禁运的局面不会出现。美国要做千年老大，遏制中国则只能做战略口号，而不能用作战术实施。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的确在遏制中国这方面呢，他是还是想有点作为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他在达沃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主动透露了一个大新闻，说如果条件可以，美国将重返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首先杨先生，您觉得川普这一次 还是口无遮拦呢，还是这个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决定呢？杨先生，
我觉得他是经过全盘考量的，还是比较经过深思熟虑的。
嗯，
这是电影形势发展以后得出的结论。因为我觉得呢，他如果这个把这 TPP 否定了以后呢，实际上是使得这个要搞这个美国优先搞商品协定的话，他的几个同盟国都和他会离心离德，包括像日本和韩国这样在亚洲的一些同盟国都和他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相反的话呢，这个原来这个奥巴马时期打造的这个 TPP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包围中国的一个经济包围圈。那么好不容易谈了好几年，把14个国家拢在一起了，好不容易成了这样一个经济上的北约式的组织来包围中国了，结果呢，上任轻而易举的废弃了，使得这个跟随他的同盟国都感到很失望，像新加坡、越南和这个日本，实际上都是很失望的。日本最近就表示要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嘛，所以他感到呢这个东西很危险。如果这个脱离了 TPP 以后，实际上在美国的在经济战略上全面是一个崩溃一样的失败。所以呢，我觉得他觉得这个奥巴马的 TPP 还是有用的。我觉得他是经过衡量的，他认为这样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些美国利益的修改，符合美国利益的修改会他会承认。我想这是他的真心讲话。他这样呢又可以保持了对选举的时候对美国国民的承诺，他说的我这个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反过来呢又能够把这个包围中国的包围经济包围圈给捡起来。但实际上是呢，已经像日本这方面已经对他川普的讲话已经表示很不信任，他说你要想回来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想重新谈判我们是不允许的。
嗯，
那么实际上呢，他这样变化多端的这说法呢，实际上是回到他经过深思熟虑，但是要这么简单的回去已经不容易了。
嗯，
而且实际上是他这个包围圈实际上已经被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已经开始要冲垮了，所以我觉得他很难做到。
好，那我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川普重返 TPP 的这个言论？他有可能通过重返 TPP 再次主导美国重返亚洲吗？
我觉得他也很难做到。
嗯，
这个因为重返 PPT 这件事情，他要求重新谈判，他对 PPT 也要求重新谈判，而不是简单的重返，这个就恐怕很难这个得到原有的那些国家的这个特别是日本的同意。这个除非他这个放弃以往对 PPT 的也尖锐批评态度，然后基本上就按照奥巴马谈好的这个条件重新回去，不然的话他也很难回去，也很难谈到。通过 PPT 重返亚洲，那么他如果想真正重返 PPT 还不够，假设他简单回去都还不够，还要看他对 WTO 是什么样的态度。那么中国自加入 WTO 之后，这口头承诺的东西到目前不能兑现的有很多，如果而且美国在 WTO 这个机制里边也同样可以这个对美中之间的贸易以及经贸关系这个进行某种重新的博弈，他连这个努力都没有做，所以我觉得他虽然是认真考虑的，但很可能最后实现不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已放弃治疗 M 这位网友，他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关于 TPP 的这个观点。他说川普呢只是为了自己的选票退出 TPP 的，一切全是美国的经济，只要中共割肉，每个红色家族少贪点，把利益让给美国，美国肯定会回来，毕竟中国占了全球1/4的劳动力，随便榨一点油水出来都够其他国家吃好久。一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未来亚太争雄，当然美国会获胜，因为在1945年日本海军的覆灭与天皇投降就已经证明了，况且今日北京还远远不如1945年以后那个时候的东京。那么现在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啊，我们最后呢一个问题，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因素，未来亚太地区美中争雄，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像我们刚才这位网友啊问的那样啊，首先请杨先生您发表看法。
我觉得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呢，中国会逐渐赢得这个对美国的这个优势。
嗯，
而且呢，特别在亚太地区的话呢，美国终究要，我觉得 终究要退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现在在超级大国的地位，一个是靠它的军事优势，一个是美元的优势。军事的优势呢，实际上在中国这个沿海地区、亚太地区打仗的话呢，实际上美国并没有胜算。
嗯，
就是中国的反加热巨足战略呢，实际上战术呢，实际上已经美国自己也承认，这个中国在1995年的时候，实际上就有这样的力量了。
好的，好的，杨先生，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时间请教李先生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伟东和杨中梅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内蒙当选，中国人大选举是真还是假，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